很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大家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想请问大家一个实际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噩梦？有没有做噩梦？噩梦可怕吗？当然可怕，不可怕的话就不叫做噩梦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做过噩梦，但请问你有没有试过噩梦成真？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很内向的，很害羞的，他不善于跟人讲话，很怕站在人的面前。结果有一次他发现，他就被团契的弟兄姐妹安排他，就站在团众人面前来讲话。当他站在面前跟人要讲话的时候，看着十几对眼睛都看着他的时候，他很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做好，他不晓得要讲什么东西。就在这紧张的时候，他醒过来，原来是一个噩梦。谁晓得过了两天以后，他噩梦成真，他果然真的被安排站在台上来讲道。他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不知所措，他连他自己所预备好的东西啊，他都忘记了。他都站在那边不懂得怎么做好，很怕，好紧张，好尴尬。就在那时候他又醒过来，原来又是一个噩梦。这个年轻人连续的做了两个同样的噩梦，把他吓怕。这个年轻人就是四十几年前的我，没想到我现在噩梦成真，很多时候都要在人面前来讲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传道人的，我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要去做和尚啊，去做传道人故事的。以前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看过，知道，哎呀，那些人去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室内嘛，他们看破红尘，所以就去当和尚。那至于那些传道人吗？去读神学吗？我们那时候有一种观念，去神学院读神学的人呢，都是那些考不上大学，读书不好，所以才去读神学，所以才去传道人。但是，在1982年，我就辞掉我的工作，要来到美国来读神学。我还记得，当我要离开加拿大之前的一个礼拜，团契的弟兄姐妹给我开一个宽恕会。在宽恕会里头，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走向这条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太内向了，太害羞了，也没有口才，不懂得怎么跟人交际认筹，不懂得怎么跟陌生人谈话。我觉得我不适合去做那个传道人，而且我也知道做传道人总会面对的挑战，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走向这条路。那而是什么令到我这个内向、害羞、怕在人面前的人跑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这是我失恋吗？不是。这是我失业吗？也不是。这是我是认为我生活里头遇到一些打击吗？也不是。这是我生病，病得快要死，神要我吗？也不是。是我看到的异象，神跟我讲话吗？不是。是什么原因叫我踏出我的安息区，要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答案就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段经文里头。当我明白到这段经文所讲的东西的时候，我被神的爱征服了。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头所写的其中一本书，他总在监狱里总写了四本书，除了以弗所书以外，还有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哥罗西书。这四本书因为都是在监狱里头写的，所以统称为监狱书信。 那以弗所书我们有六章圣经，头三章是广教义性的，后三章比较生活性的。今天所看的经文第一章到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就是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所讲的内容以后，我发觉神对我的爱太伟大，你知道我愿意走出我的安息区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也有可能过去你一直觉得神在你心里头有个感动，让你去做一些事情，但你一直都没有去做，可能你觉得呢他要求你走出你的安息区。那我期盼今天我们来看完这个经文以后，你也能够好像我一样被神的爱征服了，或许你也愿意走出这个安息区去做神要去做的那件事情。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福气呢？在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呢，保罗就把神曾经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些的属灵福气的告诉我们，而且那些福气呢就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从这段圣经的描写当中，我在里头看到三个非常宝贝的真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第二个我看到很宝贵的真理，就是我发现原来我或者是我们在神心目中是那么的宝贝的。然后第三个我发现的真理是，我发现原来神对我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是这么的无条件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真理对我们什么意义？所以今天我就想跟他去看看这段经文怎么给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我们怎么从这段经文里头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眼中的地位是那么重要，在他眼中是那么宝贝的，而且怎么可以看得到原来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是这么的无条件，而且这些真理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那这段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呢？麻烦大家就看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跟第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很容易呢会被拣选和预定这两个名词呢给我们卡住了。我们心里会想，哎呀，什么都是神所预定，我们人还有自由吗？哎呀，是神一脚拣选的，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吗？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但今天呢，我不会跟大家去讨论这些事情，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我想跟大家去看这段经文的大图画，免得我们给这两个词语卡住了，给这两个神学观念卡住了，而看不到保罗要透过这段圣经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跟这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看到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意义。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四第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如果你是看你手上的圣经或者手上有笔的话，麻烦你在圣经上面跟我确认几个字。那如果你是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你就心里头用眼睛确认确认。如果你是看手机的话，就麻烦你在你圣经 highlight 他们，麻烦你圈住拣选、意志和预定这三个词。拣选、意志和预定这三个词，三个了。 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十一节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叫所安排的在一起满足的时候，在天上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叫做他旨意所预定的。同样，麻烦你在你的圣经或者在泡泡里头圈住预定、旨意和安排这几个词语，你看看预定、旨意、安排这几个词语在刚才读的经文里头出现过多少次。我知道从第四的刚才串了三个，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应该串到最少有五个，从第四完全话说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总共可以串到有八个圈圈。在短短的八节圣经里头，预定、旨意、安排、拣选这几个字最少出现了八次，这几个词语给我们看到什么？这几个 词语给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神是有安排的，神是有计划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了是偶然发生的，包括你跟我的得救在内，对神一大早安排好的。那这段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在神这个救赎计划里头呢，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他们在救赎计划里头都有份。父神，等一下我们看到，他就负责去策划安排；圣子耶稣，他就负责来到这世界完成这救赎的计划；而圣灵就好像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搬进去主耶稣为我们所建造好的一个房屋一样。就让我们看看父神是在什么时候计划要救我们，神是在什么时候计划要救我们。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有没有看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当你跟我还没有被造以前，你跟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但我不知道神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做法，我们都还没有存在，他怎么可以拣选我们呢？这个我不明白。但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创世以前，创造世界以前，一切还没有做出来，一切在神的构思里头的时候，神就已经在他准备所要创造的人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叫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使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不单只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更加是一大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要去救你，要去救你，不是临时决定的。换句话说，神不是有一天坐在 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就让你无聊，就吹开那些云啊，拨开那云，看地球的人在干什么事情。一看，哎呀，就看到那个 Edward 呢，这个布道会有信耶稣，他就说，哎呀，就没有想过这个 Edward 在香港的时候不信我啊，去了加拿大的时候就信我了。好了，既然他现在相信我，我就救他吧，我就在我的生命册上面加上他的名字补上去吧。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神是一大早就计划好要救我的，而不是临时决定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父神就已经安排好计划好，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一个地方 某个时间，你跟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圣经还说，神借计划一大早安排来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是因为神爱。看看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有没有看到？是因为什么？神一大脚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呢？是因为他觉得我们可爱吗？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说。是因为神一大脚预知道我们会相信他吗？也不是啊，圣经不是这样讲啊。所以说是因为爱我们，就按照他旨意所预定、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原来神一早计划要救我们的缘故，是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可能有人会问 ，OK， 好，那对我们什么特别意义呢？那意义就大了，弟兄姐妹，从神一大早就安排计划要救我们这个事情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这么重要的，原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是这么的宝贝的。那这是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过的，从来没想过原来我在神的心目中是这么宝贝，是这么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话，你想想看，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一大早安排来拯救我们？神为什么，如果我在神眼中不是那么重要的话，他怎么要这么麻烦要安排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来生一个孩子出来叫做耶稣？然后当那个希律王要杀死耶稣的时候，神也这么安排给他去到埃逃到埃及去，要是希律死了要安排他跑到去加利利那边去，然后就安排他出来传道30年的时间，这样受被人拒绝，被人鞭打批评，然后最后神安排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想到神为了我勾出这么多 trouble， 这么多做这么多安排，就是为了要救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我在神眼中是这么重要的，是这么宝贝的，以及到他也做这么多的安排。你想想看，有个女孩子她生日到了，她心里就在想，我知道我的男朋友会给我一个什么的 surprise。 果然她男朋友给了她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忘了她的生日，不但仅没有给她买礼物，没有跟她去庆祝她的生日，而且下班以后还跟他同事去吃晚饭，去看电影，去玩，去吃宵夜，完全忘记他的生日。你想想看，那女孩子会觉得她在她男朋友心中有地位，她觉得她男朋友宝贝她吗？看重她吗？可能不会。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她的男朋友一大早买一张票又带他去听他很喜欢听那个音乐会，然后一大早在一个很高档的餐厅，很罗曼蒂克的餐厅订好桌子，要跟他吃一个很丰富的晚餐，而且还预备好一份他很喜欢的生日礼物给他。你想看，这个女孩子会觉得，哇，我的男朋友，我在男朋友心中他太宝贝了，他太看重我，他为我预备的这一切的东西。同样的，弟兄姐妹，从神一大早就主动的安排一切来救你，来救我。从这个行动就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这个身份地位的，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宝贝的。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需要大费周章这么多麻烦的来安排一切来拯救我们。我们可能不太明白拣选预定这些事情， 但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些的不明白妨碍了我们去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眼中是这么宝贝，这么重要的。否则的话，神怎么会间接来拯救我们，安排来救我们呢？这个对我们还是有很重大的意义，弟兄姐妹。就是我的亲戚朋友可以瞧不起我，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老板可以觉得我没有用，但这一切都不是最不重要，这一切都不能够否定我的身份价值，这一切都不能够叫我自卑，觉得我自己没有用，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宝贝我，他看重我，他看我是非常重要。我本来是一个自卑心很重的人来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用。小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去玩，冰抓贼，或者踢足球，两个队长就选他的队员，一个说我选那个，一个说我选那个，我选那个，我要这个。通常来说，最后一个才选到我，从来没试过第一个、第二个就把我选上去，通常都是最后会作为安排手下来第二个选中我，这代表什么？很明显嘛。我在我的同学朋友面前没用的，不重要的。当我读高中的时候，读高中嘛，男孩子嘛，正是对女孩子有兴趣的时候。在那时候呢，我最羡慕那些懂得弹吉他的男同学，因为当他们把吉他拿出来一弹唱，哇，那些女同学就像中了邪一样，就蜂拥过去把他包围起来，说哎呀我跟你一起唱歌，哎呀教我怎么弹吉他。但另外有一些男同学呢，不懂得弹吉他的，但他们成绩很好，女同学也是跑过去，哎呀教我数学啦，教我物理啦。但我呢不懂得弹吉他，成绩也是平平的，没有女孩子跑过来，没有女孩子跟我讲，所以我觉得我没用的，我觉得很自卑，我觉得人家都不看重我。但非常感谢神，现在我不再这样子看自己了，我现在不再是个自卑心重的人了，因为我明白到我在神的眼中，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眼中是那么的宝贝，那么的重要的。我重要到了一个地步，神一早要安排我，安排一切来拯救。弟兄姐妹，你跟我的价值不是以我们在公司、在学校、在朋友当中、在家里头、在社会里头、甚至在教会里头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更加不是以我们银行的存款来衡量的。也不是以我们能够做什么来决定的，我们的身份价值不在乎人怎么去看，乃在乎神怎么去看。神看我为宝贝，神看你为宝贝。我们在神心中的地位，不单是在圣父依照安排计划一切来救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从圣子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而死这事情上面看到。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我们这爱子的血，所以圣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神丰盛的恩典。那圣经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救赎这两个字呢，在当时罗马社会那些奴隶的制度有关的，在罗马时代那些奴隶呢，可以会被人 带到那个市场上面，一个一个站在那边啊，给去卖的。啊，这个50块，那个60块，人呢可以跑来，哦，我给50块把这个买过来做他的工人的。但也有些人呢，就是给钱把他数过来以后，就把他放了，让他得到自由了。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隶，是罪的奴仆，我们在魔鬼的酬劳的底下，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血作为我们的赎价，把我们买赎过来，然后把我们释放了，让我们在神父神那边重新得着自由。弟兄姐妹，不重要的东西啊，我们是不会去赎回来的。如果有价值很贵重的东西，不管多少钱，我们都会去把它赎回来。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生病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真巴不得能够代替我们的孩子去生病去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变绑票，要求赎金5万块，你给不给？你一定要给啊。10万块，你给不给啊？你会给啊？没钱都给啊。50万、100万。甚至要你倾家荡产，甚至要你的生命，你给不给？你都会给啊？为什么？问都多余的，因为孩子是在每一个父母心目中是最宝贝的。我们的同样的，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把我们赎回来，他用他的生命，用这宝血。这样子来满足我们，从这个行动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主耶稣眼中是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宝贝，宝贝到他甘心乐意的用他的生命来满足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免费，但神的救恩对天父来说，对耶稣来说是很昂贵的，是耶稣生命换取过来的。我们的贵重除了在父神在一早就计划安排好来拯救我们可以看到之外，也除了在耶稣基督身子，他愿意用他的生命和血把我们买赎过来，叫我们重新得着自由，这个行动上面看到之外，也可以从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看第13节怎么说，第一章第13节，圣经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原来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头，是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他就会住永远的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刚才第13节所说的，作为一个印记。13节说，你们既然信了主，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印记代表了拥有权，就好像我们以前的最低限度买的书就会盖一个图像上面表示这个属于我的，那我现在签个名字是属于我的。神就是透过圣灵作为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曾经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讲一个教会办教友秋天的时候，在外面有个郊游活动，当所有食物都预备好了，安排好了，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大家就排队准备去拿食物了。就在那时候，突然间有个陌生人，很高很大壮大的陌生人，满脸胡须的陌生人，走到他们当中，跑到那个食物桌面前，看到那个烤鸡，看到那个火腿。那个陌生人怎么做？
他伸手就薅头，
吐下口水，这个烤鸡是我的，这个火腿是我的，啊，他用那个口水去打印记，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他打完印记以后，就转过头来看看大家有谁不服。他身材高大，连虽然大家不服，都没人出声。就在那时候，有位老姐妹，矮矮小小的，走到那个身材高大的面前，看看他，也看看他打了印记的，用口水打印记的那个烤鸡跟那个火腿，就走到那个前面，也用他的手在口里吐些口水，这个、鸡就给了你了。啊，这个火腿也给了你了。啊，这个故事我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农场上面的牛啊，都会给那个主人用一个铁有特别标志的铁的那个铁的烙那个烙铁烧红了，烙在那个牛身上打一个印记，啊，就是万一走失了，他别人偷了，都有证明证据，那是他的 ，OK， 因为牛身上。有他的印记。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作为印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所宝贝的。仿佛神也是跟那个魔鬼说：“魔鬼，有我的印记的哈，眼看手不动啊，啊，手动的时候手指痛啊。”我们看有没有看到，神是这么的宝贝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派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陪我们走过人生崎岖的道路，而且宣告我们是属于他的。神派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目的的，在第十四节，就是说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看第十四节，他说借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这两个字在当时用法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down payment，投款，定金。原来我们还要承受神很多的福气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只是一个定金投款而已，还有很多跟着要来的。圣灵的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好像圣灵是神给我们的订婚戒指一样。圣经说过了，耶稣有一天会来迎接我们，成为他的心腹的。圣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的心中是这么宝贝，是这么重要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神是个有计划的神，父神一大早计划我要救我们，他这个救赎计划，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份。圣父创造世界以先，就安排计划，好这个救赎计划，这个救恩。然后圣子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我里头，替我们使用他的血肉的生命来买赎我们。然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陪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作为印记，作为得基业的凭据，从神这个救赎计划里头，我们看到我们在神心中是多么的重要的。但是不但是这样子，从神在创世以前就安排计划要救我们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是这么的无条件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想想看，神是全知的，神还没有造我以前，他就知道我会在哪里出生，会跟哪些人做朋友，会怎么跟他们学坏，他也知道我未信主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有好的有不好的，他也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晓得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不冷不热，不喜欢读圣经，去到教会崇拜的时候会打瞌睡，参与服事的时候是会不忠心。他见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犯罪，我思想还是不好，还是会做些不好的事情。 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宁愿花钱去玩，也不舍不得去奉献给神。我所做的一切好的不好的 事情神都知道，他一早就知道。但虽然神一早知道这一切，神却仍然要拣选我，计划要救我，安排耶稣为我而死。不但是这样，神还很奇妙安排我从香港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他们带我去教堂聚会，给我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信了耶稣得救。当我相信了这，当我看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发觉哇，神的安排实在太奇妙，神对我的爱实在太伟大。他明知道我的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安排，一大早安排计划要救我。神的爱太无条件了。请问，如果你知道你的未婚妻或者你的未婚夫或者你孩子的未婚妻未婚夫在跟他来筹备他们的婚礼的时候，对方还是常常去跟他的初恋情人见面约会去玩，然后还跟他的初恋情人说我结了婚以后还是会找你的，跟你约会的，跟你去玩。请问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还会跟那个人结婚？你会让你的孩子跟那个人结婚吗？可能不会。但神一大早就知道我的一切，神一大早知道我信主以前是怎么一个人，信主以后是怎么一个人。神一大早知道我未信主的时候怎么爱世界，信主以后也是怎么爱世界。这一切我的不好的地方神都知道哎。但是虽然神一早都知道，他还是要计划要救我，还要拣选我，还要安排这一切。我觉得神对我的爱太没有条件了，太伟大了，所以我被神的爱征服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你想想看，你所做过的那个错事，你所曾经犯的那个罪，你心里头所想过的一些肮脏污秽的思想，你口里头曾经讲过的尖酸刻薄的话，你所隐藏的那个丑事，你的配偶不知道，你的父母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当然神知道，但他不计较。对不对？神明知道你这些的事情，他不计较，还是在创世以前安排好、计划好、拣选你，要拯救你。这样爱你的神，这样无条件爱你的神，你从哪里去找？让我从今天的经文里头明白到，虽然神一大早知道我的不好，但是他却不计较，仍然计划安排要拯救我。当虽然耶稣基督明知我的不好，他还是甘心乐意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叫我从罪当中得到自由。虽然圣灵明知我的不好，他还是愿意住在我的里头，作为印记和基业的凭据。当我看到明白到神这个救赎计划，当我明白到原来神是这么宝贝我的，当我看到原来神是这么不计较我的软弱，我的罪过，他是这么无条件的爱我的时候，我被神的爱征服了。在1977年，在加拿大教会的一个差劝年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发出呼召，在那时候我就想到，哎呀，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那时候我就想到，神对我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在那时候我就想到，原来我在神面前是这么的宝贝，那么贵重。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 我走出我的安息区，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神，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这样子来回应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内虽然我是内向害羞怕在人面前讲话，我还是走出我安息区，去了独身圈来服侍神。因为神对我的爱太伟大，我被神的爱征服了。你呢，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回应神对你的爱呢？可能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可能你曾经离开过神，可能你犯了一个你觉得很大的罪，所以你现在没有把握神是还是那么爱你的。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请你想一想，天父是在什么时候拣选你的？是在你做一个乖乖很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拣选你吗？不是，是在创造世界以前，你还没有被造之前，他就拣选你了，并且按他要救你。想想看，在那时候，神知道你会犯那个错，他知道。神知道有一天你会离开他吗？神知道。神知道你会犯那个你所谓那个大罪吗？神知道的。虽然神知道这一切，他不介意，他还是拣选你爱你。他那创造世界之前，他就是这么的无条件的爱你。现在事情按他所知道的发生了，他会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再爱你吗？不会啊。他以前怎么无条件的爱你，以前怎么无条件宝贝你，现在同样的无条件爱你，同样无条件的宝贝你。兄弟姐妹，你要怎么样去回应神对你的爱？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头，紧紧地跟随他。又或者你生命当中有些包袱缠立着，那可能是心中一些的恨，可能是一些的不满，可能是过去一些的伤害，也可能是现在所遇到一些打击，这些的包袱令到你没有能力去跟从神。但天父爸爸爱你，你愿意回应父的爱吗？愿意把你的包袱、你的枷锁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交给耶稣来回应神的爱吗？你愿意从心里头去原谅那个人吗？就或者神要你去走出你的安息区去做一件事情，你一直都有这个感动，但你一直都拖没有去做，因为你觉得这个太难，跟你个性不合，在你的安息区里面。可能神要求你，你觉得神要你去给你有感动，就去跟一个你不太熟悉的朋友接触去鼓励他，也可能神要你去跟一个以前曾经伤害过你得罪你的人告诉他说你已经从心里原谅了他了，已经过去了。也许可能神要求你，你觉得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是向某个人道歉，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以前你得罪过的人，但是 你有这个感动，但你一直都没有去做，因为你觉得、很难做，不舒服，在你安息区以外。你愿意回应神的爱，走出你的安息区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也可能神要你做的事，在教里头参与某些服事，去向某个人来传福音，甚至可能神要给你的感动是去读神学，受装备来服事神。但你一直都没做，因为觉得这是你走出你的安息区。你愿意回应神的爱吗？走出你的安息区，你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你要怎么用我我都愿意。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很软弱，没有能力，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经验，因为主说过，我的恩典必定够你用。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口才，因为神说我是众人的口的神。你愿意走出你的安息区，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吗？你愿意回应神的爱，跟神说我在这里，你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我。我不知道我们在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可能过去一直在跟自己说，等我多懂一点圣经才信吧，或许等我的生命弄得好一点才信吧，会把我怎么一些事情对付好才信，也就是一直在拖一直在打。允许我说不要拖，因为非常有可能你就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所拣选安排要救的其中一个。因为否则的话，你怎么这么巧会来到教会里头来敬拜神呢？否则的话，你怎么这么巧在你的朋友在同事当中或者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呢？不要拖，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就信主。你所做的一切，你是怎么一个人，天父一早就知道，他还是这样爱你，拣选你，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拯救你，圣灵还是要住在你的里头。今天就回应神的爱吧，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愿意对神的爱降服吗？一起来祷告吧。